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每一个来到美国的移民呢，都有一个美国梦。在这样一片充满机会和可能性的土地上，我们叫做 Land of Opportunity 啊，很多人成就了自己的梦想，或者呢是正在成就这个梦想的过程中。而每一个美国梦可能都不一样啊，背后体现的呢，可能就是一个人他所秉持的理念或者价值，或者他所认为的生活中对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新田就在这期节目里呢，跟您分享一个华人在美国的成功故事，他就是移民在纽约已经整整30年的曲月先生。他从一个在纽约商界的生意人啊，成为了知名的歌唱家，而且呢是美声唱法的歌唱家，而且他目前啊是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最著名的剧院舞台上，他非常雄浑沉稳、荡气回肠的歌声呢，打动了很多观众的心。这首《洒甘露》，您听到的这个第一个男中音啊，就是曲月唱的。曲月说他天生啊，对于美声唱法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从小呢就本能的按照美声唱法练习声乐。就算在流行歌曲非常时髦的时代啊，他也是用美声的味道唱流行歌曲。在现代的风潮中呢，曲月是坚守着他对美声的热爱和追求。现在呢，曲月已经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男中音歌唱家，也是今年新唐人第七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的五大评委之一。而在11年前，也就是2007年第一届华人声乐大赛的时候，曲月是一名参赛选手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届新唐人举办声乐大赛，那声乐大赛的章程里边最后一条，我是属于那个最后一条。
嗯，
最后一条我记得很清楚，是具有专业水准的业余声乐爱好者，我是属于这一条参加的大赛。
哦，
2007年我参加的第一届。
那在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啊，想到要参加那次的第一届的声乐大赛？
作为声乐爱好者来说，或者是专业演员，那我是属于声乐爱好者，那么我们呢都一样，都想参加这种大赛。这种大赛机会也很难得，尤其是在海外。你尤其像我们这个业余声乐爱好者，如果你在大陆的话，都是专业选手来参加大赛，你就更没有机会去参加了啊。所以当时我一看他的那个章程里边最后一条，有着这个具有专业水准的业余声乐爱好者也可以来参加。当时我觉着我可能专业水准不那么强，但是我想也想试一试，所以我就参加了，抱着这种心情我就参加了。
嗯，那当时参加那次大赛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深刻最难忘的就是从参加的整个过程来说，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说我居然进入了决赛。因为开始我还不敢想，因为我是这个业余声乐爱好者嘛，当时不是专业声乐演员，美声唱法的声乐演员，当时我就报的这个美声唱法组嘛，男中音美声唱法组，所以我一直最后进入了决赛，而且获得了优秀奖，所以这是我确实最大的惊喜。
嗯，就是非常意外。
对，非常意外，哎，非常意外。当时在赛前我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赛前我只觉得我能进入复赛就不错了。
那
而且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当时美声唱法组有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男中音一共三个人，那两个人都是专业演员，可是最后进决赛的就我一个人。
哦，那您觉得为什么您是作为业余声乐二号者反而是进入了决赛呢？
据评委们最后跟我说呢，就是赛后，因为赛前和比赛当中演员是不能接触评委的，赛后以后据评委讲，就是说我可能作为业余演员演唱的技巧或者是某些方面呢，也许不如专业演员那么完美，但是呢我当时有两点就丝毫不比专业演员差，甚至有一点比专业演员还强，就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的音色音质。这个美声唱法呢，对于专业演员在声音上要求三大特点，它是音色、音质、音量。那我的声音的音色音质比那两个专业演员都好。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从初赛、复赛、决赛始终非常稳，没有重大的纰漏，所以就是说从这两点比那个两个专业演员表现的都强，所以最后就我进入了决赛。
那听起来好像也能够了解到了新唐人声乐大赛的一些评判标准了。
对，它的标准主要的就是说，因为特别是美声唱法嘛，美声唱法技术性要求非常强，那你在这方面你的音色、音质、音准啊、音量啊，你这个方面达不到要求的话，那就说明你在美声唱法的可塑性非常低，你知道吧？如果你有这方面很有很强的能力，你在今后的演唱的这个演艺生涯中，你的可塑性才强才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而我呢，参加了声乐大赛以后，荣幸的被声乐艺术团，当年就被声乐艺术团录取为独唱演员。经过这十几年的演唱呢，也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演出也得到观众的好评。
那回头再看的话，十一年前参加了第一届声乐大赛对您的歌唱道路和生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决定性的突破吧。在我的这个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因为整个就改变了你的人生道路了。因为我过去业余爱好者嘛，我过去是做生意的嘛。
以前做生意的。
要来到美国，就是34街的最大的 One Pan Plaza 我工作过，世贸大厦被炸的那两个塔楼1号楼我工作过，帝国大厦我工作过，然后在这个百老汇就是 Broadway40街开公司做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我参加神韵，所以一直是做生意的这一下转变成神韵的专业歌唱演员，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是，那
对于一般人来说会觉得会做生意应该要比搞艺术的强因为他更能赚钱嘛，生活也更有保障。尤其是作为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往往呢在这个生活保障上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量。那么曲爷先生，对您来说为什么会放弃了做生意而去唱歌，甚至还觉得这样一种转变反而对你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神韵艺术团除了歌舞表演以外，我们是在向全世界传播传统文化的人生理念，所以我就觉着，那我能成为一名神韵的歌唱家，在全世界做这样的演出，那比我自己做生意那意义要不知道大多少倍。
那么您为什么会喜欢美声唱法呢？而且这一次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也是指定了美声唱法。
因为美声唱法它呢是文艺复兴以后传统的唱法，它的发声有它的独特的特点，除非你进入专业，就是这种声乐的专业范围之内，一般人他可能还不大明白。美声唱法 只有这么一个唱法是全世界人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公认的、都能够共同享受的唱法。因为什么呢？全世界不管有多少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唱法，都有自己的民族唱法。中国主要的民族就有56个，那在其他的各种少数民族就更多。除了这个56个民族以外，每个民族，你汉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它有很多很多的方言，很多很多的小调，很多很多的唱法。那么这些东西呢，严格的来说，它是拿不上世界舞台的台面的，或者说你只能作为一种民族的东西，在某一个环境下、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向这个世界去传播是可以的，但是呢很难引起共鸣。而其他国家的民族，不管是俄国、不管是英国、不管是法国，包括南美，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唱法、各种各样的民间小调，他同样也拿不到世界的舞台上，也得不到全世界的认知。而唯独美声唱法，你可以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哎，近百年的世界历史，唯独美声唱法全世界公认，大家都能接受。大家当听美声唱法的时候，他不在乎你是什么语言。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你作为一个法国人，或者你作为一个南美人，你听意大利歌剧，那我问你，你会意大利文吗？99%的人他不会。
嗯，
但是呢他非常愿意欣赏意大利歌剧。那么他听不懂，他为什么会欣赏呢？他欣赏的是美声唱法，是用美声唱法唱出来的旋律、唱出来的声音，哎，他欣赏的是这个东西，这个的艺术性。而我们呢是用美声唱法，用中文来演唱，所以他同样他听不懂中文，那么意思我们可以用英文翻译在天幕上，那么他听不懂中文，但是呢他接受这种声音的形式，这种声音的艺术形式，这种感染力是非常强的，全世界都能接受。所以我们神韵艺术团用美声唱法，用中文来唱，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那么呢，由于我们是用中文来唱，它又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别人不会用中文来唱美声唱法。
嗯，
所以就是这个特点。这一点吧，哈，一般人呢他不会注意，但是呢你真正提到这个问题来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全世界认同。这也是我们真音艺术团在歌唱上为什么采用美声唱法的原因。你比如说我们真音艺术团在舞蹈上，它是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那么除了中国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我们的这个交响乐团是中西方乐器合奏的，也是任何一个交响乐团做不到的，就除了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交响乐团做不到，它都有它是独特的特点。那么美声唱法呢，我们是借用全世界认知的这种唱法，然后用中文来演唱，所以观众们都非常接受。你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演出完了，哎，观众的反馈就是，你看这台演出中除了中国古典舞以外还有男高音，还有男中音啊，或者还有女高音，他们就像唱歌剧一样，我们听着非常舒服，非常喜欢，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嗯，那么用中文演唱的美声唱法啊，到底为什么能够让全世界的人接受并且认同，而且能够打动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采访的嘉宾呢是曲月先生啊，他目前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男中音歌唱家，也是今年新唐人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的五大评委之一。而在11年前呢，他是这一项大赛的参赛选手啊。那么曲月先生呢，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飞跃，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么 么刚才呢，曲先生有谈到，他说这个用美声唱法的歌曲啊，而且是用中文演唱的美声唱法啊，是能够得到全世界人的接受和认同，也非常能够打动人。其实呢，新田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曾经采访过很多观看神韵晚会的观众，尤其是西方人，他们呢不仅会提到说看到的舞蹈的美，他们更会提到说歌唱家很多是男高音取悦着男中音，他们都觉得说非常的喜欢，而且呢说非常的感动啊，这是为什么呢？
美声唱法它是靠共鸣来把文字表达出来的，那么你这个共鸣这个声线越漂亮，观众呢越享受，那么这是作为纯粹艺术角度来讲，观众接受这个。接下来呢，我想说的是呢，就是歌词。我们的歌词呢，它具有很强的神性，而西方很多观众他们都接受这种神性。那么这种神性把歌词用美声唱法的形式打出去以后，那观众呢，凡是接受神性的这些观众，他的人的本身对于音乐的认知和对于这个神性理念的认知，这一点大部分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情况下，你仍然有这种美妙的大家共同认知的声音，同时带有这种洗涤人的心灵的神性的语言来感化人，那么他听完了他一定是非常感动的。经常我演出当中经常有出现观众说，哎，听着听着就掉下眼泪了，这种情况很多的。
那么对于报名参加声乐大赛的选手啊，曲悦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呢？
我觉得呢，如果你来参加这个大赛呢，专业比赛对于一个声乐演员来说呢，确实要求比较高，而且呢面儿也比较广。有的人呢可能在琴房里边在下面会唱得非常好，但是一到了舞台上或者一到比赛的这个表演台上，可能就问题就都出现了啊，那就不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种现象很多。所以呢，以我的经验来说，参赛选手你最主要的就是要心态要稳，尽量的要做到非常稳的心态，这样呢你才能在比赛中，因为初赛、复赛、决赛根据你进入的情况，你可能到这个复赛被刷下去了，但是你越进入到决赛，你每一首歌要想把它唱好，从始至终就都要具备一个非常稳定的心态，这是最主要的。要不然你很难，因为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我个人就是，我个人初赛、复赛、决赛，最后这个评委也讲，就是说，你虽然是业余声乐爱好者，但是你每一首歌都没有大的纰漏，都非常稳定。这样呢，就是说你完全完整的演绎了你的歌曲，那么呢，你就可能会取得好的成绩。
说到这里呢，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比较稳定的心态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想能够在演出当中尽量少出纰漏，稳定自个的情绪，比较完整的来演绎歌曲，你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唱自己能够把握的歌曲，就是首先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不要呢就是说我选比较难唱的歌，那么我唱了是不是可能能得高分，但是呢比较难唱的歌你把握不好，把握不好，那你在演唱的过程中呢，出错率有可能会高。那你在演唱的当中，比如说你第一次出了错，那你再继续唱，或者音不准，或者是字吐的不好，可是你还没唱完呢，你继续唱，那么你心里就慌了，发慌了，那你就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的错误。所以我建议选手要想做到比较稳定的发挥呢，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一定要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能把握的歌曲，选这样的歌曲来进行唱。因为说实在的，不在你唱的多好，因为呢你来参加大赛 你可能会在大赛过程中有新的突破，有新的提高，但是你自己能力基本上就是那样的，而是在你自己的能力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你的能力，充分稳定的完成歌曲，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好成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因为你越把握越有本这个能力把握，你可能心态就会越稳。所以我是这么个建议。你像有的一些演员，就是有的演员呢，他确实声音特别棒，而且呢技巧也很好，但是由于他选择了很难的歌曲，他在演唱当中呢不断的，在我们过去大赛就会出现，就出现过他不断的出现错误。那你要出现一个错误，我们一看你技术很好，声音也很好，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给你相对的高分。但是你出现了明显的和不断的错误，那就很难拿到好成绩，你唱得再好也没办法。
嗯，那您觉得来参加这个声乐大赛的选手，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呢，第一，他是新唐人在美国举办，全世界在中国大陆以外这种华人举办的美声唱法的大赛只有这么一个，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声乐大赛弘扬传统文化，美声唱法的这个传统艺术，给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呢一个在海外的艺术生涯的表演的平台。所以任何声乐演员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和其他的声乐演员进行艺术上的交流，你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有一点呢，如果你确实在这个声乐大赛中崭露头角，那么你完全有可能被我们声韵艺术团录取。而我们声韵艺术团十几年来已经在全世界演出了近万场的表演，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秀了。所以你作为一个独唱演员，你能有这个机遇，那绝对是很了不得的。你包括中国大陆的那个歌唱演员，他都没有这个机会能在世界舞台上演这么多场。你像我十一年来我演出了1200多场，没有人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希望他们可以踊跃报名。
好的，谢谢您。
谢谢。
好，这位是曲月先生啊，他是第七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的评委，也是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男中音歌唱家。那这项华人乐坛的盛事啊，美声唱法的声乐大赛呢，是将在11月8号到10号3天在纽约举行。那么曲月先生的美国梦的故事对您有什么启发吗？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曲月和另外一位男高音歌唱家袁曲所领唱的歌曲《洒甘露》。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